各位生医人，欢迎收听生医人生履历，我是玉庆。下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嘛，那最近我在市场上看到很多人在卖柚子。上个星期呢，我自己呢也因为柚子的事情哦，就是花了一些时间在处理。那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我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在 Podcast 讲出来，因为我感觉它其实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是可以有一些来反思，然后有一些想法，想说之后要怎么样来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哦是这样子，就是说上个星期呢，我在家里有一件这个包裹要去领，我就去这个社区的警卫室要领的时候呢，警卫就说诶，你这个包裹找不到了。因为我就是在要领这个包裹之前就大概心里知道说这个包裹应该是我舅舅寄给我的一箱柚子，然后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我想的柚子、哦、但是警卫室说我的包裹找不到了。因为我们这个社区就是如果有任何包裹来，那警卫的工作就是他要去登记嘛，然后是哪一个住户的，那在这个住户的信箱或是他的门口呢就要贴纸条告诉他说你有一个包裹，那请他来领。所以每一个进跟出呢如果他领了之后就要请他签名嘛，所以每一个进跟出应该都是要有记录的。所以我就去看啦，我的这个包裹进来的时候是有记录的哦，而且是我的名字，但是呢现在不见了。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了，那所以这个晚上晚班的警卫呢就打电话给早班的警卫说诶，这个包裹不见了，在哪里。我们当然就说好，那等你联络完之后再来通知我们嘛。诶，结果过了不久之后，这晚班的警卫打来说，这个早班的警卫他打去问他说这个包裹不见了，早班的警卫竟然马上跟他说那是他要赔偿，是多少钱他要赔偿。那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啦，因为我根本都还没有看到这个包裹，我怎么知道多少钱，而且他有可能不是我想的，我预估他会是那一箱柚子，他可能不是，对不对？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很奇怪，一般人哦，如果说你想想看，如果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找不到了，然后当你的同事要去用的时候就会说诶，那个谁啊，你的那个我现在要用一个什么实验设备或是一个机器，诶，怎么不见了，然后问你在哪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会说哦，是不是在某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他找了半天找不到，你就会说诶，好，那我等一下有空的时候我回去找一下。我觉得比较常理推断的反应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这个早班的警卫呢，他的反应很奇怪，他就说他马上说他要赔偿。那我们就很无厘头啦，我们就觉得说诶，这东西会不会被偷走啦，会不会是就是我们想了各种可能嘛，会不会早班的警卫他就是在上班的时候有人去偷了我们这个社区的包裹，那就是蛮糟糕的一件事情嘛，代表这个社区是外面可能有小偷会进来。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是怎么办，会不会早班的警卫呢他的东西被偷走了，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之后我们社区是要请这个管理委员会出来处理这件事情嘛，那要避免以后如果大家的包裹都这样零散的被偷走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后来过了不久呢，这个早班的警卫听我们说诶，会不会被偷走了这件事情，他就很紧张哦，马上就跑来了，就骑着摩托车就跑来了。那因为这个包裹不见的人是我，所以我就去跟他沟通，我就问说那你这个包裹进来是几点，然后你搬去哪里放等等。他就说诶，有另外一户哦，就是我们的邻居呢，另外一户因为他把这个包裹标错了，所以他说我的包裹被那个邻居给领走了。后来他发现的时候他就去追上去，然后去按了门铃，结果对方不在，他就又出来了。他就这样讲，我说那你出来之后放我说那你出来之后然后呢，那会不会是 我们这包裹不见，会不会是 那位邻居领了两箱呢？我问他说那邻居的东西是什么，他说那个邻居的东西也是一个柚子。好，我说那你放在哪里，他就支支吾吾讲不清楚。我说是不是因为我们警卫室有时候常常东西过多，就是不会所有人的包裹都放在警卫室里，来了之后就会搬来外面。我就说会不会是在外面的时候有谁拿走了等等，他就一直就讲不清楚，他就讲这样子，他就是你跟他沟通，你就是一直问问他很多，他就支支吾吾的，然后一直不给你一个正确答案，要不然就是看着你然后没有回答什么。那我就说没有关系，那我们晚一点呢去按那个，就是我们去找这个邻居，然后跟他按门铃，然后问他，请他看他领的包裹是谁的，是他的那是他自己的呢还是我的，因为包裹上面理论上都有名字嘛。然后我们就去按门铃，结果邻居不在。后来我们又下来聊了一下，我又跟这个警卫呢，早班的警卫又一直问他，我一直在想说帮他想说是不是有人来偷了我们的包裹，这个对于社区来讲就是一个要去处理的问题。所以我就说那没有关系，我们就或许看监视器，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是谁领了嘛，或者是有人领错了也是有可能。好，然后后来呢这个警卫就回家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找到这个包裹，也没有解决问题。后来隔天呢就去警卫室调监视器，然后去看差不多的时间点，结果看了之后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跟这个警卫讲的东西真的是有出入。我不知道他是因为表达上的问题呢，还是说是他有意要隐瞒，因为实际上我看到的就是各个不同的视角看到的状况是，那一天的确我们的邻居拿错了拿了我的那一箱包裹，然后那个邻居就上楼了，他自己也没有可能也没有发现。后来呢这个警卫早班的警卫发现了之后，他就带着这个邻居的包裹走出警卫室，然后上楼，然后上去楼上，然后又下来，离开那一只电梯的时候，他把这个邻居的包裹，因为这包裹的箱子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颜色，在监视器里面非常清楚，容易去辨识。他把这箱包裹拿出来之后，他又带回警卫室，就是摄影机看到他把邻居的包裹，因为他按门铃他没有开门嘛，所以他就把它拿下来，然后又带回警卫室了。然后我就从那个时间点看，警卫室里面再也没有人出来过，就是有带着那一箱包裹出来过没有，所以理论上那个东西那一箱应该要在里面对不对，但是一直到这个警卫下班的时候，这一箱东西就是不见了，他没有交接给晚班的警卫，他也没有跟晚班的警卫说今天就是这个住户的包裹领取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是中间呢我有看到这个早班的警卫有出去过一次，提了一个黑色的袋子，然后看起来是去就是社区的这个放资源回收然后丢垃圾的地方去丢垃圾。然后后来他离开下班的时候，他也是带了一个背包，还有一个类似像购物袋的东西，还有他的疑似是安全帽的东西离开。但是这个中间有人送货来，然后有住户去领东西，然后他自己也有出去就是在社区可能贴这个住户需要领包裹的这个纸条等等的，但是没有看到任何人把这个东西拿出去，但是这个东西最后就是不见了。然后我一直在反思这件事情，然后也花了大概有半天的时间在看这个监视器哦。这件事情真的很匪夷所思，我突然觉得哇，这个难怪这个叫什么办案啊，找东西找原因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也因为这个社区的监视器有一些视角的问题，我们是看不到警卫室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警卫室当然它有一些窗户嘛，然后有门，真的有一些视角就是看不到，你真的很难，就是说最理想的状况应该是有一个摄影机就对着那个包裹，然后看它到底去哪。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警卫在第一时间不跟我们讲实话， 是他的表达能力的关系，还是他有意去隐瞒，真的不得而知。但是我也不能说是因为我没有实际的证据嘛，没有实际的例如说摄影师机的证据或什么，我也不能说是他拿走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他在他上班的时间弄丢了，然后他也在第一时间马上说他要赔偿。那但是因为现在就是这个不见的包裹不是我的，因为我的是被邻居拿走了，后来邻居我们去跟他沟通了之后，他就马上还给我了，然后有告知他说哦，是这个就是这位警卫上班的时候他的包裹不见了，所以现在是他跟这个警卫之间，他要第一个先去了解他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一直在想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警卫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就是有一些怀疑啦，因为他的第一时间的反应非常的奇怪，然后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的反应也非常的奇怪，然后讲话的时候呢都不是很正面的回答我的问题。我一直在想说他是不是知道这个包裹在的去向，所以他第一时间会这样子的反应，不知道。那这件事情呢，以住户的角度来讲，就是你是包裹所有人来讲，你可能就是只想要拿回你的东西，但是以社区的管委会的角度或是整个所有住户其他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大家想要知道到底为什么不见，之后我们要怎么样防范这件事情的发生嘛。所以这几天虽然是一件可能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情哦，但是我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件事情。事情发生之后要去想说怎么样让它下一次不会发生，去面对它，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以刚刚我这个包裹不见的这个例子来讲哦，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嘛。第一个是以管委会的角度要来看说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包裹会不见了，是被有人入侵我们社区把它偷走了呢，还是警卫发生什么原因把这个包裹弄不见了。所以一旦它是有可能下一次再发生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就要马上想办法来解决，避免这种事情再发生，对不对？这是一个不好，我们不想见到的事情。那今天讲这件事情哦，抱歉，我这样讲这个柚子这个包裹不见的事情就花了十分钟。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这个也是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medical device， 就是医疗器材已经上市之后，然后发生问题没有马上去解决，就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就后面一连串的问题，然后越搞越大。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有听过，因为这是一个蛮大的故事，尤其是前几年在这个 COVID-19 发生的时候呢，就是有需要大量的呼吸器嘛。那这个也是跟呼吸器相关的一个故事，这个医疗器材召回的故事，如果你上网查这个 Philips 然后 Medical Device Recall， 就会发现很多这样的新闻。那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新闻哦，我看了它的整个故事的发生的这个 timeline， 还有它的这个高层怎么去处理跟解决之后，我觉得蛮值得大家省思的。如果我们在这个 MedTech 的领域，毕竟不管你今天做的产品是真的医疗器材，或是你是一个研发药品，或者你在实验室做实验，真的都要良心的面对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好不好？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哦。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就是这个医疗器材被 recall 被召回的这个主角呢，是 PhilipsRespironics 这间公司。那这间公司它的产品呢是主要是呼吸器，那特别是 CPAP 跟 BiPAP 的呼吸器。这个呼吸器呢，一部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用在睡眠呼吸中止的患者。好，那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呢？是发生在大概2009年左右，这个 Philips Respironics 呢，我们简称 Philips 好了，他呢 就是有一款呼吸器上市，然后这个呼吸器呢上市之后不久就收到这个使用者的反应，说使用完之后呢发现这个在呼吸的这个呼吸器的面罩啊管子等等都有这个很像黑色的 particle 粘黏在上面，然后就有一些奇怪的物质，好像是有污染吗还是怎么样，就使用过后有这样子的状况。确实这间公司就 Philips 他有收到这样的客诉哦，这个是客诉，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客诉的问题真正的去面对它。后来陆陆续续又有这样的客诉，因为他的产品卖得非常好，一直到他并没有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说是啊找到原因啊去什么，然后把所有的卖出去的东西召回啦，然后把它修好，没有。但他确实知道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个客诉就是一直进来一直进来。那到2015年左右呢，其实他们内部有应该就是有经过一些测试实验，后来大概知道是他的这一款呼吸器里面有一个制震跟降低噪音的零件，是这个叫什么泡棉的材质。这款泡棉呢在温度跟湿度的条件之下，就是说当可能遇到某一个温度跟湿度长期使用的状况之下就会 degrade， 就是它会分解，然后有 particle 跑出来，那还有一些看不见的物质，像是 formaldehyde 啊，或是资料上面写是甲醛跟苯这样的物质跑出来。诶，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有没有？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这个是有问题的零件，然后会分解出物质。那这个物质实际上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已经看到黑色的 particle 会粘在这个呼吸器上面。那但是Philips 这间公司呢，他也知道这样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马上的去就是去解决它，然后他还是在全世界在持续的在卖这一款产品哦，而且甚至他的呼吸器系列里面，就是据后来的调查资料上面显示，其他好几款的呼吸器也都有使用这个材质的零件。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这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慢慢有越来越多的客诉，这个客诉已经好几千件了，但是他仍持续的卖。然后他甚至在后来2019年左右，其实他们内部也有一些信件出来，后来调查都发现他们内部的工程师啊等等都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零件有问题。后来不是这个叫什么2020年的时候 COVID 就大爆发嘛，那时候需要非常多的呼吸器哦。调查显示呢，这个据一些媒体的报道，需要非常大量呼吸器的时候，这间公司就是说 Philips 也知道他们的这个呼吸器没有这个零件，但是他仍然大量的供应呼吸器，然后到全世界各地去，然后持续就是有客诉出来，他都把它压下来，没有反应给美国 FDA 说要马上 recall 这件事情。后来根据这个有一些媒体有去调查，我看的这一篇文章哦，它是一个这个非盈利的媒体叫做 ProPublica，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哦，它上面好多故事都是他们根据一些事件然后长期追踪的报道，我觉得他报道的很清楚，那他的这个记者呢还有一些当事人然后各个专家，他们还会在网络上做一个线上的讨论。根据他的这篇文章的报道，就是 ProPublica 和一些其他他们的合作媒体的报道呢，就是说后来在2020年这个 COVID-19 之后， Philips 持续有售出，然后甚至他们为了要促销来售出他们的呼吸器呢，还跟他们的这个销售商经销商之间还做一些利益的交换，然后去请这些经销商呢来帮忙推销，就是大力推一把，去大力的推销 这个产品。那后来持续的客诉里面，有一些人因为使用这个呼吸器呢，就是造成这些 particle 粘在他的呼吸道上面，然后进甚至是吸到肺里面。那后来也有人反映，就是他之后得了癌症，造成进食困难啦，甚至呼吸困难。那还有人没有办法吃东西，那有一些人甚至已经离世了，就是很严重哦，是离开人间了。有一些人，但是有一些人是很年轻的，或是很 acute， 就是很本来状况就很不好的嘛。当有这些事情反映出来，就是有人生病啊，有人得癌症，然后有人离世， Philips 的回应是说，这个都没有办法直接证明是他们的东西造成的呀。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到最后，后来当然中间有一些就是各方因为站在自己的角度去为自己做一些说辞嘛，做一些辩解，提出一些证据。最终这个产品是在2021年的时候，美国 FDA 发出了这个 Class 1 的 recall， 要召回这些产品。不过在这个中间呢，从2009年然后一直到2021年，那等于长达了11年哦。其实在中间2015年的时候，已经非常明确的知道有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马上的停止只卖所有有用到这个有问题的泡棉的呼吸器，然后持续的卖，一直到11年之后才 recall 停止这个零件，那后来有 redesign 然后去置换。这个中间其实受伤害的人是一直增加， Philips Respironics 里面的高层呢都有各种不同的人出来，当然大家都有自己的说辞，可能当初的 CEO 跟现在最近的 CEO 或者负责的人也都有经过变化嘛。我们回过头来讲为什么这个泡棉有问题。据这个媒体报道呢， ProPublica 呢，他是说这个泡棉哦，就是很像一般我们在沙发使用的这种泡棉，它是会随着时间还有环境的条件去降解，然后释放出一些物质，然后这些物质也确实是对身体有伤害的。那最后 recall 的这个理由里面也有写到对人体的伤害，那这伤害不是只是说长时间使用之后可能有很大的伤害，它在释放这些物质的时候，你可能当下在使用也会感觉头痛啊、头晕等等的。好，那现在这个案件呢，2021年 recall 嘛，那现在是2024年。那后来 Philips 他们有，这间公司有说他们要就是拿出一笔钱来专门处理这件事情的后续，然后做整个机器的 replacement 等等。但这中间已经有太多人受到伤害，有的人是甚至年纪很小的人，他因为医疗的需要需要用呼吸器，那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 CPAP， 就是他买回家他的这个治疗他睡眠呼吸终止的这一群人，他们是在家里用的。整个所有的机器呢，我看这篇报道是说达到15个 million 这样多。诶，这听起来很可怕。 我不晓得怎么会，这东西应该很卖吧，就是他们的整个卖出去的量非常的大，不是只是现在美国，也有这个其他国家的使用者有跟他们反映。现在呢，这个案件呢，就是各方的说法嘛，对 Philips 这间公司来讲，不管今天的老板或高层是谁，他为了要让自己的公司受到伤害最小，因为这个事件受到伤害最小，当然他第一个要去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但是他会去用各种说辞来告诉使用者说，好，虽然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是呢你们这些问题呢都不见得是因为使用我的呼吸器造成的。等于说他在法庭上的辩诉是这样子，就是用各种角度去说，好嘛，就算这个 泡棉就是一个很差的材质嘛，它就是会裂解啊，它就是会释放出有毒物质，但是都不能证明你们这些病就是我的机器造成的啊。我看了这个媒体上他的陈述似乎就这样，那他们一直去访问他们过去这间公司的员工啊，还有高层等等，那特别是去访问高层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说辞啦，就是哦，我们有处理啊，我们有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重点就是你们现在都说我们的这机器有问题嘛，好，它就是有问题啊，但是你们这些得到的疾病，你们的后续长期的影响，可能是因为你们本来就是身体很差嘛，你们本来就是一个很差的状况之下嘛，那今天这些人会甚至离开人间，或者是没有治好发生了其他的疾病，或许你们本来状况就很差，不见得是我的机器的问题嘛，对不对？那但是以患者的角度，以使用者的角度来讲，当然不是嘛，他们长期的在使用这个东西，然后他们有反应，但是 Philips 呢并没有来马上就是做修复它，然后也没有马上的对这样子的事情呢去解决，反而他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还是持续的卖哦，甚至跟经销商之间有一些利益的交换，希望这些经销商帮他卖更多的这种设备出去，听起来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决定。不过因为当时因为他们的呼吸器，就这间公司是以呼吸器有著名的公司，卖得非常好，然后股价也非常好，是不是因为一旦停止，一旦告诉世人说他们的产品有问题，整个股价会掉得非常厉害，然后会有后续一连串的影响，所以因此选择期满呢？不知道，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以就是一般正常人在，或者是我们是旁观者的角度在看，当然是如果你今天发现问题之后，你不但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还要防范未来可能发生，因为这个问题未来可能有重复发生的可能性嘛。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包裹不见的时候呢，这个警卫呢没有在第一时间把问题说出来，然后支支吾吾的没有吐实，然后我们去跟他反映之后，我们一直在想，就是以住户的角度还有管委会的角度，就是要去想说，诶，这个问题为什么发生，之后我们要怎么样避免它再发生嘛？如果是有人潜进我们社区偷东西，那我们当然要想办法避免，那如果是这个警卫本身有一些问题，我们也要想办法避免，我们要反映给保全公司知道，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嘛。那这个 Philips Respironics 这个有问题的这个呼吸器呢也是一样，今天有人反映这个呼吸器有问题之后，是不是应该马上要去找出问题的所在在哪里？ OK， 那知道说是这个泡棉里面在减低噪音跟震振的这个泡棉有问题，就应该马上 redesign， 然后 recall 所有市面上有问题的机器，然后做更换嘛。那在第一时间，在你还没有卖出很多的时候，赶快做处理，然后再把新的东西卖出去，那也要去想说之后怎么样去避免又发生使用这种有问题的零件。它这个泡棉哦，其实是一个工业用的东西，如果你用在工业的产品上面是很常见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会用这样子的泡棉进去，然后在后续的测试啦，整个产品开发流程里面测试，甚至做这个生物相容性测试等等的时候，各式各样的测试的时候，没有人反映这样的问题，还是说整个测试的流程都有做，报告也有出，但是中间有人不认真，或者有人做假报告，或者是审查的时候有人没有严格的去审查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今天在这个产品开发流程里面扮演任何一个角色，从这个产品 有 concept 到上市，甚至客诉到 recall 这个产品完全在市场上下市，它的一整个产品生命周期里面，如果你扮演着任何一个角色，我觉得都要认真的面对。我们有时候没有认真面对自己的工作，可能只是一点点，你可能觉得你今天就是稍微不认真一下嘛，有什么关系，我没有确实的把它做好啊，我在测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胡乱的测一测，或者是说本来应该测60个，然后我就偷懒，这个礼拜不想去没有时间，或是工作太忙，我剩下两三个我就随便填填数据，然后造假等等的，然后最后数据出来它可本来应该是会 fail 的，那因为你自己一点想要就是说这个当主事者呢或当事者一点点想要偷懒，或者是一点点那个心态的转变，就造成了后面一连串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这个 Philips Respironics 哦，它是两间公司，就是 Philips 跟 Respironics 这两间公司合并造成的。我后来去看了一下它的公司成立的历史，这个 ProPublica 也有去找到当初创立这个 Respironics 这间公司的创办人，他同时也是 CPAP 的这个机器的发明人。他们这间公司在1982年在 Pittsburgh， 在美国的 Pittsburgh 成立的。这个创办人呢，他发明了这个 CPAP， 就是 CPAP 叫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叫做连续正压呼吸器啦，就是中文来讲叫连续正压呼吸器。后来他一直经营，就算是这个算是一个蛮，就是在当时应该是一个蛮新的一个创新啦，做呼吸中止，睡眠呼吸中止的治疗嘛，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的治疗。他后来一直有很多这个呼吸器的产品出来，然后Philips 的这个呼吸相关的这个 business 业务的部门就来并购了这间公司。据这篇报道里面哦，这个创办人当初他说他其实没有很想要被收购，他是不同意的，但是后来是被暴力收购的。不过我不知道这个暴力收购后面的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他有表示说他是不希望被收购的。收购之后2009年就开始有新的机器出来嘛，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有用到了这个有问题的泡棉。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泡棉有问题，那其他的厂商用的泡棉是什么样的泡棉？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下这个 Philips 他们的竞争对手，那蛮大的一间竞争对手就是 ResMed， 大家应该在可能很多人有听过这 ResMed 的这间公司，然后去看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泡棉，还有这种泡棉的种类。 Philips 他用的这个泡棉呢，它应该算是一种PU 泡棉，如果以中文来讲叫聚酯型聚氨酯，就 polyester PU， 我可能再把这个放在资讯栏，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后来再去看就是其他厂商的泡棉，其他类似这种呼吸器他们用在减震啊制震上面的话呢，是后来好像有人用这个 silicone 的泡棉，等于说它比较不容易像这个 polyester base 的 PU 泡棉这一种呢会这样子分解。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做过测试啦，那但是这个是这个媒体去做深入长达这么多年的访谈了各个这个使用者或者说受害者访谈，然后也去找他们公司的员工呢，以前的员工来做了解，然后各方了解之后做的一个报道，根据报道里面的资讯是这样子。另外呢，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还在处理嘛，还没有真的一个 判决出来说有没有人要坐牢等等的，那很多诉讼还在进行中。那不过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一个医疗器材做 recall 之后，现在是已经 recall 了嘛，就是已经发出这个 recall 的这个消息了。我们来聊一下一个医疗器材如果做 recall 之后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因为他们后来呢找了一些专家，就临床的专家，还有就是有在第一线教病人使用这些机器的这些医疗人员哦，来讨论。他们就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追踪这些医疗器材售出之后到底在哪里，过了五年，过了六年之后，过了好几年之后，这些器材现在到底在哪里。如果这些贩售出去的东西没有一个良好的追踪系统的话，现在要 recall 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用户是根本不知道他的器材是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 recall 之后，现在很多人要把他的东西送回来，后续的处理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大量的维修，或者是说要更换，或者是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大量的讯息，这个是从一个这样子这么大的 recall 里面大家要去面对的事情哦。还有你这个 message 到底要怎么样 deliver 出去，也是一个很重要嘛。等于第一个，你消息出来之后你要怎么样有效的 deliver 到每一个用户身上，或者是可能未来的用户，让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就反映了出说，如果当初能够有很好的有效的追踪系统，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嘛。然后还有我们再去回想一开始在2009年2010年开始有客诉的时候，这个客诉是使用者直接对 Philips 客诉哦，他不是对美国 FDA 做客诉，所以导致 Philips 在初期前面的这些年呢，他完全把这些客诉全部压下来。后来出来之后，经过调查知道他们长达数千件的客诉，然后这客诉里面有写出各式各样的原因，但是全部被他们就是没有 report 给 FDA， 然后也没有积极的做处理。所以这件事情也反映了，如果这些售出去的东西，贩售出去的东西如果有问题，这个客诉的对象好像不应该直接是对厂商客诉，应该是也要就是反映给 FDA， 是不是要建立这样子的系统，然后这个系统是可以对大量的资讯做管理的。我自己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啦，我觉得对主管机关像 FDA 这样子的单位，不管在任何的国家，是不是要有一个这样子对我们所有管理的这个医疗器材销售出去之后的整个客诉的追踪系统，然后还有一个官方的就是在主管机关这里的客诉的系统是有留下资料的，是可以长期做追踪的。当然因为这些制造商这边有点难管理嘛，毕竟他私人单位，虽然说 FDA 叫他说诶，有人跟你客诉，你要反映出来，你要让我们知道啊，我们要来处理嘛，但他实际上他就是压下来了。所以这个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如果今天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事情未来再发生的话，如果你自己是使用者，你也要想知道，比如说好，今天听了这个 podcast 之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一想，万一有一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你的周遭或者你自己的身上，你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不只是就是反映给制造商，也要反映给主管机关知道这样的问题，然后避免之后再发生。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仪器 的这个医疗器材，是不是应该马上就要停止使用它。我看了这个故事，我觉得中间是因为钱吗，还是因为什么，明明知道有问题，然后还大量的贩售出去，然后还持续的在 marketing 上面做 promote， 在销售上面做 promote， 甚至在 COVID-19 的时候需要大量呼吸器的时候，他依然是这样子去 promote 他的销售哦。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主事者他是因为他不知道呢，还是怎么样，他怎么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呢？我看了这篇报道里面哦，甚至有一些使用者他知道会产出这样的 particle， 但是他不用他会死啊，他可能会有更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个状况是他要去 take 这个风险，就是可能他会被这些 particle 影响他的身体，还是说他因为不用，他可能过不久就会有更严重的问题，不知道，就是有很多心理上的挣扎啦。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呢，大概就是跟大家说这样的故事，然后也分享一些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上面呢，我常常遇到一些事情，我就会一直去反思说，如果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我们要怎么样避免它之后会发生。那我们生医人很多人就是在这个生医的领域工作的人嘛，那你要想说你做出来的东西呢，你可能在这个产品生命周期里面扮演一个角色，你做出来的事情哦，最后呢可能不是马上看到会有对这个芸芸众生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当它最后变成一个产品，或者是别人根据你做出来的资料再去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长远看来它就是有一个影响力存在。所以也请大家好好面对自己做的事情，即使只是一件小的事情，你是不是这个叫做什么，好好的能够把它做好，确实的把它做好，诚实的反映问题，真的对很多人的影响非常的大。那今天这一集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然后下个星期是中秋节，那也祝大家中秋节都能够平安愉快，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就是都能够在中秋节的时候回去跟你的亲人团圆，或者跟亲戚团圆啊，如果不行的话呢，也好好享受你的中秋节假期。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 Podcast 的题目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给我们留言哦。啊，我又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想要讲，就是前阵子我有收到一封来信，就是有一位朋友呢，他说他的不方便用听的，就是我们的 podcast， 他很想要听，但是他不方便用听的，他问说有没有字幕可以看。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网站上面哦没有这个逐字稿，那我就在找啦，我就在想，因为现在的逐字稿所有的系统就是就我知道的啦，能够自动产出逐字稿的，这个 Apple Podcast 可以产生逐字稿，然后 Spotify 也有逐字稿，但是呢都不是，就是说都有这个功能存在，但是对于繁体中文，就是说我们讲的中文，就我们的语言是中文，然后翻成繁体中文列出来呢都不是非常的精准，我自己去看啦，我觉得不是非常的精准。像因为我蛮常用 Spotify 在听 Podcast 或者是搜寻它的内容，那有的时候我也会用 Apple Podcast， 也用的蛮多的。那 Spotify 的话呢，我在电脑的时候我会用 Spotify，它有这个你去点 play 之后呢，它在视窗的右下方会有一个区域，就是你可以看到中文的逐字稿。现在大概如果说要看逐字稿的话呢，就是在那个地方看是最快最好的。不过我之前一直有在想要在我们的生医人生履历的网站放逐字稿，但是我去找了一下这个逐字稿能够自动产生的方式，然后特别是繁体中文，我发现都不是很理想。那在这个不理想的状况之下，如果把这个 AI 呢或是自动产生出来的逐字稿要直接放上去，又会有很多的错误。那这个很多的错误就是我就不希望放一些有错误的东西在网站上嘛，因为这个会非常的影响我们这个网站的整个它的整体的完整性哦，还有它的整体的内容的表现 也会对，如果你这个里面错误很多，当然也对这个整个网站的经营是非常不好。就是我不喜欢有这种明明我知道它是有问题的，然后我还把它放出来，我不喜欢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放上去。但是我知道有很多英文的 podcast 他们的网站呢都会放逐字稿，那但是现在用 AI 产出逐字稿呢，是如果你要产出英文的话，其实它的那个正确率都蛮高的，其实产出来会非常的漂亮，几乎不太是需要去修改。好，所以这个是我现在还没有放这个逐字稿的原因。不过理想上我是蛮想要放逐字稿的啦，但是现在我还在想这个方法。那如果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 idea， 你也可以反映给我，就是说你觉得我们的 podcast 有没有必要放逐字稿呢？或者是你觉得逐字稿对你一点，就是说你觉得有没有都无所谓，那或者是你觉得你需要逐字稿的话呢，你觉得有逐字稿会更好的，也可以给我留言哦。我也很想要知道这个逐字稿的这个效用是什么，就是说对你对这个我们的听众来讲有没有帮助。那今天的 Podcast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咯，我们下个星期再聊，谢谢大家收听。